跳涧虎陈达是个火爆脾气，二话不说，催马摇枪，是直取史进。就这样，二马盘桓站在一处。等伸上手，陈达一看呢，吓了一跳。这九纹龙果然武艺高强啊！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，舞动的跟刀山相似，是呼呼刮风。他心呢有点慌乱了。正好二马一错蹬，九纹龙刀交单手轻舒圆背，砰，把跳涧虎陈达的战带给抓住。
你过来吧，你
这样就把跳涧虎陈达是走马活擒。来的这些喽啰兵一看，哎呦，二寨主被人家抓了个活的，不敢打了，哗，四散奔逃，跑回少华山。史进大获全胜，回到庄子里面，把跳涧虎陈达往地下一扔，扑通，啪，庄丁往上一闯，单三扣，双三扣，把陈达给捆上了。史进回到庄上，居中而坐，把陈达带上来了。这陈达还不服气儿，摇头涮甲，歪着个脖子，瞪着眼睛。史进说：“你甭发威，有你的好瞧。现在我不收拾你，等把你的同伙抓住，一同送往衙门治罪。衙下去，别亏待他吃喝啊！准备过两天送到华阴县扎事儿。”哎呦，庄客一看，旗开得胜，这胆子就更壮了，奔走相告，热烈祝贺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喽啰兵回到少华山，见着大寨主朱虎、三寨主杨春，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俩寨主一听傻了，白花蛇就说：“大哥，干脆咱拼了吧，你我弟兄率领全部人马赶奔石家庄，来个鱼死网破，把我二哥救出来。”朱武一摆手：“不行，硬碰硬咱还得吃亏呀。那么以哥哥之见呢？”这容我三思。这朱武啊，不愧念过书，哎，有点韬略。他背着手在大厅上转了这么几圈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有主意了。三弟啊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咱必须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可有点冒险性儿，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哥哥，听您的。他们打定主意了，把喽啰兵的几个头目给召集来了。朱武把少华山的事情做了安排，说我们弟兄走了之后，谁掌管大权，谁掌管粮库，谁掌管人事，哎，全做了安排。他们俩人就带了四名喽啰兵，拿着绳索，带着礼品，离开少华山，赶奔史家庄。连马都没骑，早有探视的飞报九纹龙史进：“庄主，少华山的大寨主、三寨主来了。”“哦，来了多少人马？”“总共还没十个人。他们一没骑马，二没拿兵器，看那样子还带着礼物，奔咱史家庄来了，不知所谓何故。”“哦，史进也不傻呀。”九纹龙心说：“这是什么鬼点子？他们想干什么？”“哈哈，明白了。想动软的迷惑于我，然后暗中下手。面对强敌，我不能有半点松懈。来人，集合队伍。”史进二次领着庄丁列队在庄前，在这等着。时间不大，朱武、杨春领着四个喽兵到了。有喽兵就说：“这就是九纹龙史进， 两个人闻听，强不起身，跪倒在史进的马前呢。您就是庄主九纹龙不成？
啊，是我又怎么样？
哎呀，庄主啊，我们弟兄身犯不赦之罪，我二弟冒犯胡威，得罪了庄主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我们哥俩没别的可说，特来向庄主请罪，请庄主高抬贵手，把我二弟放了吧。如果您不答应的话，我们带了绳子了，就把我们捆绑起来一并治罪。来，过来给我们俩捆上。耶，九纹龙闹愣了，你看那样动横的，九纹龙不怕，一瞅这模样的，他这心就软起来了。
哎，
你们俩都是什么人呢？我乃大寨主神机军师朱武。
我是老三，三寨主白花蛇杨春。
哦，如果有胆子的话，敢跟我进庄吗？
庄主指点，我们焉敢不从啊！
带回庄去，把他们带进史家庄，庄门关上。史进呢，警惕十足，回归草堂，居中耳坐，让庄丁把他俩带上来，可也没捆。这俩人二次跪倒，庄主啊，能不能容我们申诉肺腑？
说吧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往外端。
朱武这才说：“庄主啊，我们可以说问心无愧，我们是好人，为什么挺身走险当了贼呢？都有原因的，是这么回事。”朱武一边哭，一边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。杨春掉着眼泪，也把身世经过讲了一遍。最后他们说，这陈达也是苦命人啊，逼得没有办法了，才干了这种营生，冒犯了庄主的虎威。我们不求别的，一庄主能高抬贵手把二寨主给放了，我们交个朋友，如果庄主不答应的话，就把我们捆上，一并送到官府治罪，我们弟兄同生共死，愿意一块掉脑袋。哎呀，史进原来啊就认为他们是毛贼草寇，一伙红胡子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打家劫舍，什么坏事都干。结果一看，满不是那么回事。尤其这朱武是念过大书的人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这玩意儿也真是叫人值得同情啊。翻回头来，如果我摊上这事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恐怕也得占山为王啊，被逼无奈呀。这杨春这人也不错，另外呢，他们这伙人还挺讲义气的啊。我怎么办？史进思考了多时，然后站起来了。二位啊，请起请起，你们拿我当什么人了？我拿你们换赏钱呐！啊，把你们送到华阴县，我受到官府的表彰，我就能心安理得吗？你们错翻了眼皮了。我九纹龙史进也是交朋友的人，对你们的身世深感同情。来人，把二寨主放了。那一句话把票剑虎陈达给放了。史进说，没吃饭你们吃饭，渴了喝水，然后领人回山，走你们的吧，这事儿咱们算一笔勾销了。
呀，这三位也没想到九纹龙如此慷慨呀，因此千恩万谢。
等这几人回到少华山，彼此一谈心呢，认为这九纹龙使劲可交，这小伙子血性的汉子，不愧是个正人君子，要把咱们送到华阴县就得剐了。要这么说呀，这是我们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，咱不能忘记人家的恩德呀。
怎么表示表示呢？几天之后，朱武命手下的喽啰兵携带重礼、八条黄金、十颗东珠、四匹彩缎送到史记庄。那史进能要吗？说什么也不要，派人给送回来了。山上派喽啰兵又给送回去了，往返五六次。后来喽啰兵啊给史进跪下了，庄主，你要不收这礼物，我们没脸回去了。大寨主交代的清楚，您要不收，那就是挑了我们的理了，大寨主就得要我们的脑袋，干脆您收下吧。史进一看这怎么办呢，收下吧，礼物收下了。过了几天，史进心说，我不能贪图人家的便宜，礼尚往来呀、啊，我给人家也得送点重礼。这史进呢、啊，给买了十条好牛，五十多只肥羊，还有一百多条狗。那年头那人爱吃狗肉。另外呢，一百多匹绸缎，还送了500两银子，让庄客王四送去。这王四啊，跟随史进多年了，人挺宝靠，跑腿嚼舌、出头露面都他干。告诉王四，无论如何把礼物送到。哎，等把礼物送上少华山，三位寨主喜出望外，千恩万谢，把王四给留下，盛情款待。王四临下山的时候，还给了王四50两银子坐路费。王四发个小财，回来告诉史进，史进非常高兴。书说简短，从此之后，他们两方面年节互相送礼，平常礼物也不断，经常书信往还，处成朋友了。那么眨眼之间就快到8月15了，史进心说，这三位够朋友够交，我呀应当跟他们亲近一步，8月15请到我庄子上，我们痛饮一夜呀，好好谈论谈论。他又备下一份厚礼，让这王四去送礼去，同时请这三位寨主8月15到庄上饮酒。王四领命起身了，等到了山上，见着三家寨主一说，把礼物献上去，三位寨主更高兴了，把礼物收下，同样款待王四。王四临行之时，朱武亲自提笔给写了封信，告诉王四，把这封信交给你家庄主，就说礼物我们收下了，8月15肯定到宝庄，同时又给了他50两银子。咱这么说吧，王四每次来都不白来呀，30两50两的没少得。他揣着银子，拿着回信往回走。本来的这个酒啊，喝的够多的。刚到山口这儿，有人跟他打招呼，是四爷吗？王四爷。王四一看是喽啰兵姓李的一个头目，这李头目也经常去庄子给送礼去，就这么的彼此都认识。啊，挺好的啊，又到山上来了啊，请你家几位寨主8月15到我们庄上饮酒啊，来到屋到屋喝几盅吧。我刚喝了，来吧。你是海量，我清楚。这王四哪儿都好，就有一样不好，贪杯。你像你喝的够多的了，你就甭喝了，不行。情面难却，又喝了一顿，这家过了量。等告辞喽啰兵之后，下了少华山，被风一吹，叫着头发沉，脚发轻，一边走一边吐，这玩意儿他闹心。等离开少华山不到10里，对面是一片树林，好不容易他进了树林，实在动不了了，吐了一大滩，扑通栽倒在一棵树下。他着了，这一摔倒呢，兜里这银子也咕噜出来了。他是人事不省，该着出事儿。过了那么一会儿，树林那边来个人，这人探头锁脑袋，
来到王四近前，一眼先看着银子了，呀，白花花的银子也能有好几十两啊，这谁呀？哦，王四，石家庄的。这王四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？他带这么多银子上哪儿去？
那位说来的是谁呀？就是咱前文书说的兔子蹦李吉，就那个猎户。这小子一向不务正业，偷鸡摸鸭子，什么事儿都干。今儿溜到这儿来了，可巧碰上王四，这银子他能不要吗？趁着王四人事不醒，他把王四兜里这银子全掏去了。
哈哈，我发了个小财呀！这什么？一摸还有封信，
他把信打开偷看。李吉这小子念的书不多，但是多少还认识些字儿，反正这字儿也有拦路虎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。看完之后他明白了，
哎呦，
闹了半天少华山这几位山大王跟史进是好朋友，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呢。
前些日子我进了华阴县办事儿，我看华阴县贴出布告来了，如果有人能抓住少华山的山贼，赏银3000贯。
3000贯那就发财了。
李吉心说，哎呀，老天爷真有眼睛，看我这人太可怜了，天赐良机，我呀到县衙门告状去，我要把这件事给举发了，我就发了大财，就成了财主了。你说这小子坏不坏？他把这封信揣到怀里，带着所有的银子一溜烟像兔子棒一样蹦往华阴县。他走了不说，说这王四这大觉睡的，睡到半夜才醒。等醒了之后睁开眼睛一看，哎，我怎么在这儿躺着？回忆回忆明白了，哎，我喝那么多酒干什么？这是叫这个心里头还不得劲儿呢。哎呀，回去晚了，见着我家庄主我怎么交代？他心里合计着，一摸呀呀，先发现银子没了，进而再一摸书信也丢了，这下可把他吓坏了。他深知这书信的重要，这要落到官面手里还了得，把他给急得拿脑袋撞树。哎呀，这他妈谁这么缺德，趁着我不明白事儿翻了我的兜了。你他妈损透了，车压马踩，你不得好死。你看这有什么用啊？他急了半天，王四一想，我还得回庄啊，见着庄主我怎么说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我就得说瞎话了，说实情，庄主肯定得惩罚我。王四把衣服规整规整，三更天以后才回到史家庄。史进没睡呢，就等着他这个信儿呢，心说往回王四办事儿干净利落，早回来了，怎么这回回来这么晚？莫非出事了？哎呀，我应当派几个人沿路去接应接应。那正这时候他回来了，好嘛，史进一瞅这位脑袋上有个包，颧骨也破了，狼狈不堪。史进就问，怎么了？王四，你摊上什么事儿？走黑路没注意摔了个跟头，好像没把我摔死，这脸和脑袋都抢破了。你当心呐，这少华山山路崎岖，本就不好走，你挺大个人，你说你这何苦的？那你怎么才回来？回庄主的话，我把您的礼物信都交给三位寨主了，三位寨主非常高兴，就这么呢盛情款待于我。打狗他是看主人呢，是不是？每次我去人家都盛情款待，就这么我多喝了几杯，喝完了吧，三位寨主还不让我走，又派人领着我在山上转了几圈，就这么的我回来的晚了。史进一听完全相信了，又问，没给你写什么回信吗？
没有。
往回都写回信，这回为什么没写？
他是这么回事，三位债主本来想给您写回信，我一看这天太晚了，我要带着书信在路上，倘若发生点意外，这信要落到旁人手里没好处，所以呢，我就建议三位债主甭写了，我把口信捎回来就得了，所以他们就没写。
哈哈哈哈，他妈你小子还真有点脑子，办得对，办得对。三位债主怎么说的？说八月十五肯定来，要跟您好好喝一喝。好了，你下去歇着吧。史进就没多想，您说这王四务实不务实？书说简短，八月十五到了，神机军师朱武、跳剑虎陈达、百货车杨春早早的就来了，因为他们经常往来，处成朋友，不分彼此。进庄之后，马匹拴好，史进把他们接进去，见着面之后又说又笑，白天就开始喝，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了，一边赏月一边喝，是高谈阔论，谈一谈江湖上的事儿，又谈枪论棒，越说越投机，越说越高兴。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，就在他们吃酒谈心的时候，数百官兵悄悄的开到史家庄，而且把史家庄包围了个风雨波涛。领兵带队的头到了东庄门，吩咐一声，长起当秋火把，扎杀！刹那之间，火把照天，四外一片通明。领兵带队的军官发出号令：“弟兄们听着，据我们查知，少华山的毛贼草寇全都在史家庄，史进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一定不能把他们放走，要能抓活的，赏银3000贯。”放走一个要你们的脑袋，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。